有一次，我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求主耶稣开启我们的心，主耶稣愿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那继续我们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这一课的题目是讲到了，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赏赐，那个最大的赏赐就是。或者我们应该说，唯一的赏赐就是耶稣，因为万有都在他里头。当我们得着了神的给我们的赏赐，得着了耶稣之后，其实我们得着了万有，一切都在他里面，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讲到了耶稣是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清楚了耶稣是我们的，相信、接受，而且去经历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稳妥在基督的里面，在神的救恩里头，清楚的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再也不动摇，再也没有怀疑。更重要的是放心，放心把自己交给神，耶稣是我们的。上个礼拜我们还讲到了，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一切的属灵的祝福，因为神的确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借引我们认识，耶稣，他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他不是用其他的，他不是用其他的，祝福或者其他的给我们生活上的帮助来呼召我们认识他，不是的，他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他乐意把他自己的，性情跟我们分享，把他自己的生命跟我们分享。为此，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我们在所需要的属灵的祝福里头，在基督里一无所缺，因为他已经完全赐给我们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的，我们也是他手中的工作。那个工作指的是一个杰作，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他这位创造万有的主，他看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耶稣是何等的、何等的，用了他所有的智慧跟能力，要把一切属灵的事情成就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照着他的形象造成。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成的，可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被引诱，人离开了神荣耀的形象。可是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他重新的。这个神的形象塑造他在他儿女的里头，是他手中的杰作。讲到了耶稣显明神的爱，然后我们讲到了，莫恩德烈在这本书里头，他讲到了整个的救恩，包括得到、拥有和经历耶稣，得到、拥有和经历耶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藏着，那个藏，不是说在那边储蓄起来的藏着的意思，那个藏英文就说 hidden，耶稣是隐藏的珍宝，那个真的需要人用智慧的眼睛，用属灵的眼睛看到耶稣的宝贵，知道那些所有的那些宝藏都在它里头是藏着的，蕴含在那个地方，可是，人需要有这样的看见才会宝贵耶稣。人会太容易被这世界上的眼睛、世界上的事情，吸引我们的眼目、我们的思想。就是要认识基督，晓得这个宝藏在那个地方，人会才会开始有渴慕的心追求。我们也开始讲到说，要如何得到、拥有和经历耶稣。要从神那里得到耶稣，他的独生儿子、独生爱子。那么，首先，神要给予，神要愿意给我们。就在神的那一面呢，因着神的爱和，他已经把耶稣给了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神的那一面完全没有问题。神因着对世人的爱，他就这样子把耶稣他的独生爱子白白的舍了，要给我们。所以在神的那一面，他已经给了。可是，在人的那一面呢？人的这一面需要接受， 正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因信接待他，信他的名，我们就从神的这个伟大的给予、伟大的恩赐当中得着了他的儿子耶稣。给予跟接受，这是最基本的。可是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就停留在接受这个阶段。我接受了，我接受了耶稣做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相信他是神的，神赐给他那个独一无二的名，我相信他就是来拯救世人的，为我的做过犯和罪孽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就停留在接受，我接受了，我接受了救恩，好，太好了。可是莫安德烈讲到了，整个的基督徒的要有一个丰富的救恩呢，那个完全的救恩，其实包括了得到、拥有和经历耶稣，仅仅是接受，不完全，不是说他不对，或者说他不重要，不很重要。当然，我们接受了我们的救恩，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是一个完整的。身体灵魂的盼望得救，永生的盼望，罪的赦免的恩赐，当然都重要。可是，却有一个更深刻的需要得到、拥有和经历耶稣。得到，想要更多的得到耶稣。我不只是接受他，然后远远的就放在那里。我需要更多的得到耶稣的时候。那个需要，那是因着爱，因着渴慕，而且因着顺服，你需要更多的追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些，我们也讲到了得到跟拥有其实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得到像什么？得到像租房子，你租了一个房子，可是需要去搬家，因为你并不拥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你只是在使用，你得到了它。拥有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命，表示你真的拥有，你再也不用搬家了，就这样讲好了，再也不用搬家了，这是你的。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了曹一中牧师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讲法，他说这就好比像红烧肉跟白切肉的差别，都有酱油的味道，没错，都有酱油的味道，可是那个本质上确实有很大的差异，有红烧肉跟白切肉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得到跟拥有，那个本质上是有差别的。拥有指的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命。圣经上不少的地方，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喝我肉、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常在我里面指的是 abides in me， 住在我里面。那指的是那些常常跟主耶稣有生命的交流的人，他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有生命的交通的人，住在主的里面，这个才是拥有。不只是是这边要强调的是住在他里面，以至于不改变，不需要出来，不需要进进出出，不需要有时候在里面，有时候不在外面，我不需要搬家。这个叫做拥有，你拥有这栋房子的所有权，你进在主耶稣里头，你住在他的里面，完完全全的拥有他，也被神所拥有。这个拥有是一个互相拥有的关系。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说藏在我的里面的 ，abide in me 一样，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真的有一个生命叫做住在主里面的生命，我们都盼望，也许我们听过，可是也许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渴慕，或者我们有这样的渴慕，有这样的盼望，可是我们并没有真实的经历，可是这都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更多的留心，不需要进进出出。如果我们常常的住在葡萄树上，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那个结果子的生命是自然的。然后我们讲到了这节经文，有人把这里的恩膏解释成神的话语，那当然是对的。我们是靠着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说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当我们更多的顺服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这里的恩膏指的更多的是圣灵的恩膏，有从主所领受的圣灵的恩膏常住在我们里头，在我们的里头有一个圣灵的膏抹，有一个膏油在那里，有提醒，有禁止，有指示，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感动在我们的里头，好使我们更多的靠近神，在那里神更多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好使我们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羡慕，我们盼望，我们也经历到神的同在是怎么一回事情。上个礼拜我听到一个姊妹的见证，她说她学习怎样的感谢主赞美主，在生活当中突然有一天神的一个意念一句话进到她的里面，她有一个从里面散发出来的改变，她说，然后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从此 我真的可以说主与我同在，我真的可以说主与我同在，那个是圣灵的恩膏。很多时候我们把神与我们同在这句话挂在嘴边，愿神与你同在，可是真正的神的同在是一个圣灵的开启，那是一个心灵里头的认识，你心里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不是只是言语上的一个概念而已，那是一个因着圣灵的恩膏，你确实的知道神在这里，确实可以说神与我同在，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就是神与我同在，有这样的看见跟认识，那指的是一个里面的，不是一个话语上的认识而已，经历到这件事情神与我同在，好使我们住在主里面。那当然住在主里面的这条路是一个一生的追求，是一个基督徒一生的追求，还是偶尔会进进出出，可是希望我们越多的时候是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住在主里面。那个葡萄树的枝子没有人会今天砍下去明天再把枝子接上去的，对不对？ 是可以了，理论上是可以了，如果你做过接枝的话理论上是可以再接回去，保罗也这样讲了，对吧？连葡萄树都可以接上去了，可是你可以想象一个枝子如果今天被砍下来明天接回去好不容易又长了然后天又砍下来，那个生命是一个很挣扎的生命，不是吗？拥有基督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命，就是帮助我们求圣灵的恩膏常常在我们的身上教训我们，使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然后经历。今天我们继续讲经历，拥有跟经历其实是不同的两件事情，拥有跟经历是不同的两件事情。最近我听到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报道，新闻上有新闻网站有写这个报道，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说大陆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大概就是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是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小公寓，就是生活很拮据，需要省钱，需要就是好好的省钱。因为父母亲就一直告诉他说家里欠钱，所以生活很拮据。后来他大学要毕业的时候，他就心里就一直想着我赶快找一份工作。他说他就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要找一份6000块钱的工作，然后可能自己省吃俭用一点，要赶快帮家里还债。这个年轻人还蛮有心、蛮上进的啊。晓得家里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他就说我要赶快毕业，赶快找一份6000块钱左右的工作，这样子我自己够用，我可以开始帮家里还一点债。结果等他毕业的时候，他才发现，家里做生意了哈，做点生意，我才发现家里没有欠债，家里生意其实蛮好的，大概是父母亲的对他的教养的态度吧，是不是？好像中国有一句话说男孩子要什么穷着养，是不是？女孩子要富着养，有这么个说法，对不对？大概是个男孩子的家里要让他有一个比较对的金钱观跟这个努力奋斗向上的这种上进心，所以这样子告诉他教育他，从小给他的生活是很比较紧缩一点的。等到他毕业了，他才发现家里蛮有钱的，是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某一个零食，好像大概辣条什么之类的一个零食的一个中国的企业龙头这样子，整个中国这个 辣条企业的企业龙头，蛮有钱的。原来是一个这个富二代，这样子家大业大的富二代，他才了解到这件事情。他是不是拥有一个这个富二代的地位？有，对不对？有的。可是他有没有经历到一个富二代的生活？完全没有。那当然是他父母亲对他的教育的一个态度。所以拥有跟经历是两件事情。我们是拥有神儿女那个完全的在他的救恩里头那个荣耀的地位，丰盛自由尊贵的荣耀都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是拥有这样的地位，我们是拥有耶稣。因为当我们更多的追求更多的渴慕，更多的顺服，更多的在圣灵里经历他的时候，我们被开启，我们知道我们拥有耶稣。可是我们还并不完全的经历耶稣。我们有那个地位，拥有，可是更深刻的是经历，经历耶稣，经历他的生命，经历他生命改变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里头，经历那个神儿子在他里头的丰满在我们的里头，经历他那个属天的生命，神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那个是经历耶稣。要如何经历耶稣？那需要圣灵的开启来经历神的自己。那个需要圣灵的开启，在使徒的时代，使徒们耶稣就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可是耶稣讲了，他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差遣圣灵保惠师到我们的里头，那个才是真正的经历。很多人讲到经历耶稣的时候，我听过不少人这样讲，他有经历耶稣。怎么经历耶稣呢？他指的是，不少人的观念里头指觉得经历耶稣指的是，就是我经历了神的恩典，我祷告我蒙神的垂听，我生命上有需要，神帮助我，我甚至有病痛，神医治我。他觉得这个就是经历耶稣，这个只是经历耶稣的恩典，这个还不叫做经历耶稣。古圣徒有讲到说神的同在，他说神的同在有三种不同的同在，一个就是神的无所不在，我们的神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他就是神的同在，没错。第二个呢，他说是经历神恩典的同在，神恩典的同在。第三层经历呢，他说是经历神的自己，神自己的同在。那个是我们比较少有的经历，可是那其实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需要的经历，经历神自己的同在。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位姊妹可以说，从了那次经历以后，我真的可以说神与我同在。那个就是一个开始的一个经历耶稣的一个开启。对我自己，我跟弟兄姊妹们做过见证，对我自己最大的帮助就是91年那次去参加一个聚会，真的在那里，从此之后我可以说，那场聚会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从此之后我可以说，我可以经历感觉到神与我同在。心里扇门被开启了，那个是伟大的圣灵的工作。保罗在以弗所书1:17这里讲的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教会离耶稣在世的日子，那个年代初代教会离耶稣在世的日子还是非常近的。保罗们使徒们也都活在那个年代，他们可以接受保罗的教训，保罗会去探望他们，写书信给他们。他们离耶稣的年代是那样的近，保罗都需要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呢？求那四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求神把那四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如果在那个年代的初代教会的圣徒们，他们都需要这位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得着圣灵的开启，使他们真知道神，真知道耶稣，真正的认识他，那我们是何等的需要。如果保罗为他们祷告，他们才如果保罗都还需要为他们祷告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自己需要何等的为我们自己迫切的祷告。祷告什么事情？祷告我们真知道他。太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知道只是一个 概念上的指导，话语上的指导，那个很宝贵。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前几课有讲到，因为我们不明白，不是真正明白明了的事情，在真理上明白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存记在心的。那好像进入了外院，我们真正明白了神的话语，认识了真理，我们才真正的能够存记在心。然后Wander列比喻说，那个好像是进入外院，可是真知道那个四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什么，真知道他，我们才仿佛真正的进入了至圣所。基督是隐藏的珍宝，我们刚讲到了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头藏着 hidden， 那是一个隐藏的，不是那么明显的。如果基督的珍贵是明显的，那世人就不会弃绝他了，不是吗？可是世人都弃绝耶稣，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宝贵是隐藏的，那属世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也不会宝贵他，因为是隐藏的。唯有那个被圣灵开启的人，人才会真正的认识耶稣，才会真正的知道他，那个才会开始经历耶稣。我们不只是拥有一个属神儿女的地位，耶稣属我，我们是有这个地位，可是经历他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个需要圣灵的开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那里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心里的力量或者里面的人，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活出一个神儿女该有的丰盛的自由、尊贵跟荣耀，有那样的神儿女的力量跟刚强，这边讲得很清楚，借着他的灵，借着圣灵的工作，是我们经历神的儿女所当经历的一切。我们拥有，可是需要经历，那个是圣灵的工作。这边讲到了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何等宝贵的一个经历！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从镜子里反照，敞着脸仰望主的荣光，在我们心灵的深处那样深刻的体验、认识、经历这件事情，那是一个圣灵何等伟大的开启，那不是一个形容词。我们常常把圣经上这段话语当作形容词，然后就看见主的荣光。我们会讲，我们就经历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常常被基督徒放在嘴边，可是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经历到神的同在，没有，我们很少。我记得米勒牧师在有一段讲到的时候 ，Edward Miller 牧师有一段讲到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他年轻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他祷告，他迫切的祷告神，主啊，让我经历你，对不对？让我遇见你，让我遇见你的荣光，遇见知道你的同在，等等等等，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祷告。他祷告了一阵子之后，有一天主真的就是让他经历到神的同在。就真的就让他经历在圣灵里头，让他经历到神的同在。结果他说，你知道他什么反应吗？他说，我吓死了，我吓死了，主的同在的威荣是那样的大，以至于他那时候的生命的度量承受不起。他说，我吓死了，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求这件事情。当然主后来更多的开启他的度量，更多的向他启示他的自己，也使用他。可是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 teenager 的时候做了这样的祷告，有一天主真的向他显现了，他吓坏了。他说他吓坏了，我那么的容易把神的同在，然后主的威荣、你的荣光这样的话放在嘴边，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经历过。真正经历过的话会吓死。我觉得那是一个对的态度，那一定是人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第一个会的反应，从心里生出一个敬畏来，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 那时候在 Rochester 跟弟兄们一起祷告，我跟弟兄们讲过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讲过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得他的祷告。他说：“求主让我遇见你的威荣，好让我一辈子在你面前的生活不敢随便。”那是他的祷告。求主让我遇见你的威荣，好让我一辈子在你面前的生活不敢随便。那个稳妥的道路是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那个需要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在安静中，在等候主当中，在对神的敬拜里头。我指的敬拜不是一个表面上的，我指的敬拜是一个心灵深处一个对神的敬拜，在那个心灵深处对神的敬拜里头，用我们的眼睛一直的注视神，注视到一个地步，真的认识他的威荣，认识他全能的伟大，以致我们整个人在他面前俯伏。那个在神面前俯伏的地位，我们真的找到了受造之物在造物主面前当有的地位，那就是我们的地位。可是这样的注目，对神的注目当中，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个奇妙的改变。因着我们遇见了神的威荣，遇见了他的荣光，因着我们更多的意识到神的同在，会很自然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改变。那个改变不是一个外在的改变，那个改变是一个里面发出来的，这边告诉我们是一个从主的灵变成的一个改变在人的里面。那不是一个努力的我要来遵循神的话语的改变，那个很重要，我再强调努力的遵循神的话语，照我们所认识的，造我们力量所能够达到的，那个很重要。可是这里有一个更深刻的改变，是从里面开始的，不是从我们发动的，是从神那边发动的，使我们变成主的灵，从主的灵变成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想我们非常的羡慕这样的话语，可是我们也确实的知道，这样的话语不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一个说法而已，乃是神盼望他的儿女要真实经历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也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生命只是停留在接受，神给了我接受，我是神的儿女，停了，我们就停在那里了，去得着他，去拥有他，去经历他，永远有一个更深刻的对神的认识，我们可以得着，照着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四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永远可以知道耶稣更多，永远可以认识神更多，永远不要停留在我们现在对神的认识里头，要把所有的对圣经的认识，罗宾森师母讲到说，圣经当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带领我们到耶稣面前的小径，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带领我们到耶稣面前的小径，要把我们读到的圣经都变成转换成带领我们对神更多的渴慕，带领更多的遇见他到他面前的小径，不是停留在说哦，我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是什么了，那个很重要，可是从那里开始，那是一条到耶稣面前的路，好使我们遇见他，好使我们经历他，求神帮助我们。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我先 stop sharing 对吗？然后这个，我想这个对吗？这个。
对对。
然后第六颗。然后，抱歉，
不是在右上方那个，不是，
sorry，抱歉，
没关系，这个，这是六嘛，对不对？
嗯。可是现在没有share。
哦，对，you're right。
那谢谢，谢谢
David。OK，
这边讲到了，这一课讲到了基督的舍己。这一课比较短，所以也许我们30分钟的时间可以把它讲完。基督的舍己，那其实的后面是神的爱，神的爱是那样的大，他所成就的工作是那样的完全，他的爱大到一个地步，他为了把他自己，为了把他的爱给我们，那个爱大到一个地步，他只好把他自己给了我们。那个神舍己的后面是神的爱，基督的舍己的后面是基督那个极大的爱，那个爱是那样的大，大到一个地步，他除了仿佛他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把他的爱给我们给的完全，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那这个他完成的工作也是那样的大，因着他的舍己，所以呢，我们当神把他完全的爱给了我们，当他把他舍己所成就的完全的工作已经就是放在因着我们的信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面前，那我们最稳妥的一个地位其实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最稳妥的一个地位，神那么爱我们，他的工作也是伟大而完全的，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伟大而完全的，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完美的，他对我们一生的带领一生的祝福也是在他那个丰盛的慈爱里头是完全的。那么我们最稳妥的地位，那个最好的位置，就是把自己交给他，交在他自己的工作里头，认定确实，所以呢，知道确实的知道，耶稣为我们舍己这件事情，对我们一生的帮助是何等的大，因为我们知道他为了爱我们把自己都舍了，使我们对他产生一个爱的信任，有一个稳妥可以放心，不用再怀疑神会不会我目前的情况神乐不乐意帮助我，神是不是乐意帮助我目前有个需要，不需要再怀疑这些事情，就很安心的把自己交给他，那是一个基督徒的稳妥，基督徒的喜乐跟平安的真正的来源，不是别的，不是别的，乃是他自己的爱。基督的舍己，基督的舍己是为了洁净教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他为了教会舍己的目的是要把教会洁净，用水借着道，那是一个好像水一样，用水一样来清洗洁净。可是是怎样的水呢？这边特别讲到的是道，神话语的水，神用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就好像在那个真葡萄树的比喻里头，主耶稣说我父是修剪的人就是要洁净我们，可是因着我的话我们洁净了，是一样的意思。神的话语真的炼净我们，洁净我们，把教会洗净。可他舍己的目的是要把这样的话，神的话语对我们可以成为真实，他的道成为真实好使我们经历他话语的实际他圣灵赐给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好使我们真知道他，好使我们进入他的话语的实际里头。他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这里的献给，英文圣经是说 present to， 就是献给，是 present， 就是把教会呈现在他自己的面前，应该这样讲吧，呈现，这个献给就是呈现的意思。当然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讲的是前面是讲说丈夫要爱妻子，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婚姻的比喻，婚姻的关系的比喻里头，他用丈夫跟妻子在婚姻里头的关系来比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有点这个意思。所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仿佛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启示录当然这样告诉我们，对不对？羔羊婚娶的大日到了，就是一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你是一个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样的一个完全的结合的一个关系。所以这边讲到 present to 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把教会洁净预备好穿戴整齐，仿佛心腹 要参加那个羔羊婚娶的大宴，有点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这样来想象。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是要把教会洗净，成为一个无瑕疵、无玷污、周文完全预备好的一个荣耀的心腹，要来参加那个羔羊婚娶的大日的婚宴。教会是教会是主角，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教会。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教会。教会当然包括教会里的每一个人，包括神所有的儿女。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它是指的一个一群人奉主的名聚集，在他的面前尊主伟大，要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归给他，敬拜他，这样的一个教会。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教会。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神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这里的他指的是基督，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做万有之首，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这边加了一句，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教会。基督做万有之首的目的是，他是为了教会要来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英文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all in all。所以就说，基督是教会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样的翻译是不是比较白话一点？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那充满万有者，那一位就是充满万有的那一位，当然指的就是基督。他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the fullness of him 是丰满。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教会是基督的丰满。OK， 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基督为教会舍己，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教会，他的舍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教会。他为的是要教会能够更多的得着这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神做的这一切是让教会得着他的丰满，彰显他的丰满。这是基督所做的一切的目的。那么，就是让教会能够更多的经历神，拥有神。让基督在教会当中，好让教会来彰显基督的丰满。没有比这个更吸引人来到教会当中的，没有一件事情比教会彰显出基督的丰满能够更吸引人来到教会当中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以为我要怎么样吸引人来教会当中，不是吗？这是我们常常思想的一个问题，怎么吸引人来教会当中？我们有各样的 reach out outreach 都很好，都有必要。可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这些所谓的 outreach 的结果是什么，成效是什么？我们觉得如何？我们觉得如何？吸引人来到教会的不是这些教会办的活动，真的不是，是基督的丰满，这才是根本的所在。教会如果能够，教会需要彰显出这个世界所不能拥有的东西。这个世界太丰富，特别是在湾区太丰富，物质生活太丰富，你教会所能提供的一切的一切，除了基督以外，教会没有办法提供任何世界上不能提供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讲吗？教会所能提供的最吸引人的是基督的丰满，那是世界没有的。丰满的爱，丰满的喜乐，丰满的圣洁，丰满的可以在我们的灵里头遇见神那样的一个生命，丰满的有基督在这里被高举被敬拜， 丰满的神的同在在教会当中，是这些事情吸引人。我还记得去年春节的时候，现在过春节对吗？去年春节晚会的时候，因为疫情刚结束，办一些春节晚会也是好的，让大家来教会。不过我还记得那时候同工们开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要办春节晚会的原因就是我要 outreach， 我要吸引那些从来没有来教会的亲戚朋友或是这些人来到教会，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们。一年过后，有哪一个是去年春节晚会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后来有留在教会的？有几位？有没有？我不知道有几位，我不知道。可是好像都不是春节晚会把人留下来的，不是吗？也许那是个开始，也许是，也许有一些果效。可是去年春节晚会之后，有不少新的朋友来。可是新的朋友当中，有谁在这过去的一年来参加过主日崇拜？有没有？上个礼拜我们又办了教会的春节晚会，同样的弟兄姊妹聚聚当然是很重要的了，这个也很好。可是那是他有他的目的，那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交通的一个时间，那是很好的，是一个庆祝的时间。可是当我们冠冕堂皇的讲说，教会春节晚会可以吸引那些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希望他们再来教会。我们看吧，接下来看这一年，有哪一位是今年春节晚会第一次来到教会，然后他再来教会聚会的？我们看看有没有。真正吸引人来到教会的不是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人会为了春节晚会来到教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外面的春节晚会比教会办的精彩的多了，电视上直播是不是？在这个湾区这个华人社区里头，可能不同的社团都在办春节晚会。真正吸引人到教会的不是这些东西，认识借着这些活动认识人是很好的，可是这些东西真的不吸引人，不吸引人来认识神。真正吸引人来认识神的是基督的丰满，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没有比神的同在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神的同在更吸引人的，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吸引人来认识神的。如果教会充满了神的同在，当一个慕道朋友进来的时候，他必须说神在这里，他会感受到这件事情，他会感受到这件事情不一样，这里不一样，这里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其他的地方没有的一个东西。他当然没有办法，他还没有认识神，他当然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神的同在，可是他可以借着弟兄姊妹们感受到的神的同在，他会觉得这里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不一样的一个味道，因为神在这里。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教会里有多少基督，教会里有多少神的同在，就决定了一个教会能够多吸引人。不要把神的同在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只是一个话语上的事情，那是一个真实可经历的，那是一个真实的神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认真的时候，当教会里头更多的彰显神的同在的时候，这样的教会是一个吸引人的教会。很多年前我们接待过有一个不信主的姐妹，她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弟兄姊妹们给她一些帮助了，所以邀请她来参加祷告会，她就来了。那只是一个祷告会而已，礼拜三晚上吧，忘记了，10点到12点，那是弟兄祷告会的延伸。后来有一些姊妹们来参加，在 Rochester 的时候，他不信主，可他来祷告会，他说这里有不一样，他觉得这里不一样， 他觉得这里不一样，他觉得弟兄姊妹们的祷告是那么真实来到神面前的祷告，那不是一个话语，他说那个祷告仿佛是一个跟神面对面的一个祷告，他就被吸引，他觉得很奇特，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虽然不信主，他就一直来，他就来。后来当然他信主了，可是他的开始，他整个属灵生命的开始，就是他参加了一个祷告会，那里充满了神的同在，他就被吸引。没有比基督教会能够彰显基督的丰满，更能够吸引人来到教会的。基督的舍己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很清楚，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是基督为我们舍己的目的，使我们脱离罪恶，被洁净，不再被罪恶辖制，使我们站在他自己那个爱子光明荣耀的国度里头，好使我们做他自己的子民，好使我们彰显他的荣美，好使我们好使教会显出基督的丰满。基督舍己是为了使我们为他而活。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前几个礼拜前，我们有讲到这个因信神的儿子而活。King James 圣经哈，我们讲过德文版的圣经，它的翻译是说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基督已经与我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信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信指的不是就是我 believe 那么信，不，圣经上讲到的信就是 faith， 那指的是我们整个的信仰，包含了我们的信心，包含了神信实救恩的实际跟完全，那是我们整个的信仰。我们是在神的信，神儿子的信里头而活，是在他的信心里头而活，不再是我们那个软弱无用的信心，而是基督神儿子的信心。他为我们舍己，好使他的信成为我们的信，使我们真的活出他要我们活的样子。这是基督为我们舍己，好使我们为他而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讲到，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很清楚，他为众人死，是要叫我们为他而活。神为我们舍己，把他完全的爱向我们彰显，他的救恩做到完全。我们最稳妥的地方，就是让自己更深更深刻的进入到这个救恩里头。我们的顺服，我们为神而活，不再是一个宗教的规条，或者说我觉得我亏欠神什么。我们当然亏欠神很大，可是我们的顺服，我们的为神而活里头有一个更深刻的理由，而不再是这些而已。不再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啊，圣经上教导我要遵守，圣经上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他要把到在我们这个时代，神要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心里，那指的是一个心里更深的一个原动力吧。这样讲，那个动力不再是我们这个人发出的，那个动力是我们灵魂的深处一个更深的动力，我们的里面那个动力是对神爱的信任，对神的顺服不再是为了惧怕，是因为爱神，相信神，信得过神爱我，爱的信任，我信任神爱我，基督都为我舍己了，在那个爱里头信得过神，所以我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在所有的情况当中我放心，我知道神会替我 take care 这一切，所以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以赛亚书这一段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到十二节，有点长，我们稍微看一下。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当然我们知道这里他指的是基督，基督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毛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也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这段当然指的是弥赛亚。我跟弟兄姊妹们讲过，那位邱弟兄在 Rochester 认识的那位弟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一次读到这段圣经，他读的时候就泪流满面，因为他说他读的时候，仿佛每读一句话，圣灵就在他里头多加了一句话，说这是为你。所以他那次他说他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读到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这是为你；背负我们的痛苦，这是为你。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这是为你；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是为你。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是为你；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为你。他说他那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每读一句话，神就在他后面加了一句，这是为你，这是为你。我记得那段时间，我每次读到福音书里头讲到耶稣受害的那一段，我每读一次就在神面前泪流满面。四卷福音书我就哭，狠狠地哭了四次，这是为你。盼望我们一生当中真的读到这样的话语，读到以赛亚书这一段，或是读到福音书，然后主耶稣受难的那一段的时候，那些经文的时候，真的盼望这些经文感动到我们灵魂的深处，感动到我们灵魂的深处。太多的时候，要引用这位邱弟兄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有一个很深刻的属灵的看见。他说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多有感动，少有一些感想。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多有一些感动，少有一些感想。太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很生出许多的感想来，和很多的想法来。这一段圣经，它在面前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如像根出于干地。这个圣经上就开始联想到，这是耶西的根，是大卫的子孙等等等等，就开始查经起来了。我们就开始读到每一段经文就开始查经，有很多的感想，有很多的想法。可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督徒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需要先有感动，需要先被这个话语感动。如果我们读圣经这一段能够像这位邱弟兄读的一样，真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每读一句就加一句，这是为你，这是为你；每读到一段，这是为你。我相信我们会深深的被神的爱所感动，而更认识神的爱，更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读圣经要多有感动，少有感想，让这样的话语感动我们。这段圣经后来讲到了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指的当然是耶稣，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耶稣的舍己是这样的一个舍己，这 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是我们的耶稣，这就是我们的耶稣。然后以下接下来呢，以赛亚书四章一到三节，读完这一段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当然知道指的是福音的宝船，属灵的儿女因着主耶稣基督完美的救恩，这些属灵的儿女没有丈夫的，这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下一段话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就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个讲到的当然是福音的广传，讲到的是宣教的广传，当然也可以讲到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度量的拓展。个人属灵的生命的拓展也是这样的，因着主耶稣的救恩，要扩张我们的帐幕之地，那个属灵的度量要扩展，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不要限制。福音的工作没有限制，教会的扩展没有限制，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要扩张，而且扩张到一个我们过去可能曾经没有想到的地方，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有没有人露过营的？露营的时候是不是要打营钉？是不是打营钉？有的地方有的营地打营钉辛苦吧，有的营地打营钉地方打营钉比较困难一点，取决于什么？取决于那个土是怎样的土嘛，不是吗？沙土的话打营钉非常简单，你可能一锤就下去了。粘土的话，特别是夏天干一点的时候，比较困难，不是吗？如果是磐石地呢？那个营钉是不是会打得非常的困难？需要很多的力气才能把营钉打下去。讲到教会的扩展，讲到个人属灵度量的扩展，要坚固你的橛子，要去打那个营钉的时候，这个帐幕的营钉的时候，有些人的生命没有经过什么锻炼的，就是仿佛那个营钉就一锤就下去了，就轻轻松松啊，这样扩展打营钉非常容易啊。有的人呢，生命的度量扩展的时候，或是教会扩展的时候，那个营钉打得非常的辛苦，那是神不断的击打在那个瘸子上面，那是不断的击打，因为他要打下去的地方是一块磐石，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那是在磐石地上，这个坚硬的土地上要打下那个营钉。可是我们也都知道，那个打在沙土地上的营钉不是很坚固，可是那个被打在磐石地上的营钉是非常非常的坚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也是这样，教会的扩展也是这样，越是那些需要神不断的击打不断的捶打的地方，那个营钉能够撑住极大的属灵的度量，撑住那个坚固的绳子，那个绳子可以放得很长。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是一个愿意被神所塑造被神所击打的一个营钉。54章这里当然是一段荣耀的经文，我们很兴奋，扩张我们帐幕之地，张大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要向左向右开展。可是不要让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情，所以能够有这么荣耀的一段的教会扩展，我们个人属灵生命扩展的一段的经历，跟一个神宝贵的应许，那是耶和华所说的，是因为基督的舍己，他为我们倾倒致死，我们倾倒致死。所有的福音的工作，教会的扩展，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扩展，那个都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失，那个都是基督，我们倾倒致死， 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更多的依靠他，更多的敬拜他，让他被高举，让他被高举，让教会彰显出神的自己的同在，让教会彰显出基督的丰满。在那里，当一个教会彰显出基督的丰满的时候，吸引人来到教会当中；当一个教会高举神的时候，吸引人来到教会当中；当一个教会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基督所做的时候，我们的瘸子是稳固的，不会因一点的挫折而好像退去。我们知道神在那里要打一根坚固的瘸子，好扩展他的国度。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在向你承认一切都是你做成的，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一切都是你做成的，都是你那个为我们倾倒至死的舍己所做成的。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把爱归给你，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谢谢耶稣，祷告奉主宝贵的圣名。